前三个不是我们就是两个礼就是两个礼拜以前，我们曾经连续三次礼拜六有这样的聚会。那这个聚会主要礼拜六晚上的聚会主要是简易读经法。那么今天应该是第四次，我们可以说这一共八次，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梯次。那第一个梯次呢，在两个礼拜以前已经结束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二个梯次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连续有五个晚上，我想每个礼拜六个晚上，我们都在这里有这样的追求的聚会。那么这个聚会呢，跟礼拜天晚上的不一样。礼拜天晚上的是信息的聚会，那么今天晚上像这样的聚会呢，是追求性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乃是为着有些弟兄姊妹实在很有心，但是没有路，我们愿意呢从主那里能够找到一条道路。那么特别呢，我们要在读主的话语上，我们要下一点的功夫，我们要来一同来看到怎么样能够更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。那么因为上一次离今天已经隔了两个礼拜了，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就有一点的复习。那么我不是要考大家，不要紧张，你们也预备好，如果我请给大家警告的是你们预备不，所以我想不要紧，我们大概的把上一次讲的复习一下，那么大家尽量回忆一下上一次呢，大概我们讲了几个重点，但是不可能把它全部记出来，我要的就是我们把几个重点呢把它记住了。那么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上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大概讲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人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？不是第一次，就是第三次。我想第一次太远了，没有人记得住，就是上一次，上一次
用最少的字来记录耶稣的言行，但的那个工作，但是他用最多的篇幅来记录耶稣的话。
对对对，所以你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比较拿几个例子，对不对？就比较给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啊。那么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一件事情，比方说雪落的妇人都记载了。那么然后我们特别很详细的告诉大家，那么马太用了多少个字，马可用了多少个字，路加用了多少个字。所以后来我们有个结论，比方说有个例子里面，如果马可是用五个字的话，也许马太只有两个字啊。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，不是马太舍不得用这些字，因为他的托付是神的话，要把主的话告诉别人。所以呢，他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就用很浓缩的话，很精简的话，意思没有减少，不过字数呢减少了，但是这样可以腾出很大的篇幅来。那么这个很大的篇幅呢，特别是为着留着给主的话，那么这个就特别给我们看见，在马太的心中，神的话占有非常的优越的地位。我想这点非常重要。我们举了几个例子，后来我们也把综合了大约多少个例子都指给大家看，那么全部加起来也给大家一些数字，那么数字还是会说话的。那么从这些数字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说马太是怎样的爱主。那我们如果这些人要爱主，要读圣经的话，那么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，到底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地位。如果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地位，我们就会省掉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很多话就不说了，我们为着要有更多的空间让主来说话，不止你自己听见了这些话，你也能把话传给别人。那同时呢，在百忙中间，你一定能够挤出时间来，你一定能够腾出时间来，为着主的话你能够付上代价，为着主的话能够把最好的时间放在他的手里。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没有绝对优越的地位，你有再多的方法有什么用呢？你可以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，你也可以是圣经教授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证不证明说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。所以我想我们刚开始上一次大概是大体的我们 特别这样讲，特别讲到这个神的话在马太心中的地位。那然后呢，我想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我们就讲到马太福音中的叠句，就是说马太福音呢，他的话说话的时候常常是重复的，一样一句话他不是说一次说两次啊。我想这个我们曾经花过一点时间看，那么这个和神话的性质很有关系啊。读神的话可以说有三个大的重点，第一是读圣经这个人，这个人要对，这个人必须是个读圣经的人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神，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。那么第三呢，才是读圣经的方法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读方法以前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把圣经读得好。我们必须具备哪些条件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还得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。那么这个也是从马太福音看出来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大家我想大家都拿到这一份的讲义，是摆在这个桌子那里的，如果没有的话会后再去拿，不要紧。那一共有四页，我希望大家没有少掉一页，就说一页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把马太福音中的叠句把它统统整理出来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就可以就可以把它看一看，比较一下，好像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是可以说，你只有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发现了有22个像双胞胎一样。如果你发现22，你知道，无论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，就是神用它来发表圣经的这两种语言，都是22个字，所以。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你发现讲的叠句一共有22组，每一组呢都是相同的，都是两句话，那么可以说几乎是相同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比较一下这里面22组啊，我相信大家就很清楚了，这是马太特别给我们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那么我们特别讲到马太福音的叠句呢，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找到神话语的一个性质。那么如果你要读神的话，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么这个原则呢，我们就称它做两次的原则。意思就是说，神不只说一次，神说两次，神一再重复谈话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，因为只有这个，我们只有明白这个原则，我们才能够领会神的话，那么才不会把神的话听错，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才不会落在难处里面，或者落在有的时候呢我们落在偏激的光景中间。那么神的儿女中间，今天实在说来一个最大的欠缺，那就是不认识神的话。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根基，如果我们根基不好的话，那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所说，那有的人像小孩子一样没有长大，所以呢就被异教的风，那个异教的风原来是教训的风，那不一定是异教，那么教训的风，那么飘来飘去，那么一阵风过来了他就跟着跑，然后另外一阵过来又跟着跑，那么自己没有主见就跟着别人走，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并不表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，不是，这就是需要我们对神的话有很坚固的根基。所以我想我们就借助马太福音中的叠句，就提醒我们，那么要明白神话语的原则呢是两次的原则。那么讲到两次的原则的时候，它有三方面，有三方面我们会提到，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一面要提到的就是我上一次特别说过，特别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就是神的话呢是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，一个字是 logos， 一个字是 rhema。 那么 Logos 呢，乃是指着神第一遍的话，是借助圣经所写的话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这都是神的话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是在好久好久以前写，比方说在公元前1000年，神就借助大卫写了诗篇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神就把话给了我们，那是神第一次的话，借着大卫说的。那借着摩西第一次就写了摩西五经，那借了阿摩斯就写了阿摩斯书。后来呢，到了主后，我们知道圣灵呢就借着马太给我们马太福音，然后呢就借着保罗给我们保罗书信，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希伯来书，借着约翰福音约翰给了我们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二三书也给了我们启示录。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。那么这个话呢，乃是神所说的第一遍的话。那这个话在圣经，在希腊文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字，那个字叫 Logos。 那么这个字下来就是给我们知道那是大篇的话，神说话是长篇大论。那么神说话是有系统的，整本的圣经就是一个小型的宇宙，整本的圣经严格说来像宇宙那么大，思想是非常丰富的，思路是非常敏捷的，而且呢里面这个思想非常严密。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个诗，读这个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圣经就像一部的大的图书馆一样，因为神的启示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看见 Logos 乃是指着神在圣经里面，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启示给我们的，那这就是神所说第一遍的话。那这个话是有系统的，这个话是有组织的，这句话是有规律的。那么因为它是封闭的系统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通通说完了，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解释它，我们就能够找到定律。就像整个的宇宙，因为它是封闭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能量是不改变，如果一个系统不是封闭的，能量就会跑掉。所以为什么科学家能够找到能量不变定律呢？就是因为告诉我们说，神所创造的宇宙它的能量就是那么多，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它是封闭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定律。那么科学家们就根据这些定律呢，就能解释神所创造的宇宙。那么这是一面。那第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说神的话也是这样。我记得我们也提到牛顿，我们晓得说牛顿一面他是一个读神宇宙的人，他是个科学家，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读圣经的人。那么他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科学家们解释这个宇宙的时候，找到了一致性，找到了简单性。那么读圣经的人呢，也是所找的，也是一致性，也是简单性。虽然神的话千变万化，但是这里你能够找到一个一致的，你能够找到一些非常简单的，千变万化在这里面呢，有一些很简单的定律。那么这样呢，一面你能解释神的创造，另一面呢，我们就有可能能够解释圣经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，解释圣经不是你我来解释，解释圣经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今天科学家们能够有伟大的发现，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看报纸就知道，现在德国的科学家发现第一百十个元素。那么现在呢，这第一百十个是一百零十个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今天以前是有109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发现第110个。那么你怎么找到这些东西？你怎么知道？怎么发现的？那么就是因为整个神的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，所以现代科学家能根据神所给我们的谜面，我们最后终于找到谜底。圣经也是这样，所以圣经呢不是不能明白。你读到读到什么？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最后 你记不记得？但圣经怎么说？